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与此同时，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但却互相看不顺眼。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请听小说剧《爱情最美丽》，作者侯振宇。
第一集。
爱情是什么？是风花雪月中情人旖旎的身影，还是花前月下浪漫玫瑰的余香？这些固然美妙，可当这一切都发生在49岁的马锦奎身上时，却又显得十分滑稽。对于他来说，爱情或许只会发生在两个地方：相亲，还有相亲的路上。这一天是马锦奎相亲的日子，他起了个大早，洗了头发，刮了胡子，在卫生间里照着镜子忙活了好半天才肯出门，为的就是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就算公交车如往常一样还在不停地颠簸，他也丝毫的不受影响。
我叫马锦奎，今年49岁，属兔。我体校毕业，自考大专，当的体育老师，从教了25年，人品3/7开7/3/坏，这个没什么不良嗜好，爱好干净，身体健康，没有重大疾病。我有一个女儿，老婆在孩子2个月的时候没了。
嘿，哎呦，我说这干嘛呀？这不能说。
公交车随车流缓缓前进，忽然司机一个急刹车，公交车的车头和前面一辆大奔的后屁股来了一个亲密接触。车上的乘客都被巨大的惯性带得东倒西歪，马锦奎整个人不小心扑倒在前面一个健硕并且戴着厚厚眼镜的女人身上。
哎哎，流氓！
哎呦，哎，我说你这个女同志啊，讲不讲道理啊？
我不讲道理，是你先往我身上撞的好不好呀？
那你这也不能说打人就打人呢，啊？打人对吗？这不是意外吗？我也是有尊严的，我也是受宪法保护的。哎，刚刚明明是一急刹车，才不小心和你发生了这不必要的接触。
哎，你就是耍流氓！
故意的。
哎，哎，你这人怎么就下车了？哎，你别走呀！哎，
刚下车，马锦奎就看见那辆被追尾的大奔里跳下来一个漂亮女人。这个女人40多岁，淡妆盘发，身着高档职业装，一副精神干练的样子。女人下车后拎着包走到车尾，看到被撞得陷进去的车屁股，不禁皱了皱眉头，不慌不忙地打电话给保险公司理赔。这个漂亮女人叫牛美丽。牛美丽这一系列看似平常的动作，瞬间在马锦奎的心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不禁回头看了看公交车上那个无理取闹的女人，接着又将一股暧昧的目光再次投到了牛美丽的身上，心里想，这人和人之间就是有差距。有句古话常说，有缘千里来相会，而马锦奎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很快就又和牛美丽相遇了。当马锦奎跑步来到咖啡馆里的时候，相亲对象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让您久等了啊。其实我这相亲完全是为了我闺女，她这最近谈了个男朋友，这人家家里头呢希望未来的儿媳妇是在一个父母健全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啊，这家庭健不健全难道还能装啊？
你啊可能没太明白我的意思。我 是觉得吧，我是觉得你挺好的。你看咱俩这看起来就像老夫老妻一样。
什么？
哎，你别急，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先处着，你给我女儿也当几个月妈，然后
什么玩意儿？
然后你开个价，我按月付钱。
马锦奎，感情你是想包养我？
我不是，
真不是个东西。
哎呦！
马锦奎一脸迷茫地擦着被对方泼过来的茶水，可他刚刚有一丝懊恼涌上心头的时候，却又惊喜地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只见离门不远处的一个卡座里，牛美丽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她对着一个梳着大背头的男人一阵咆哮：
你有什么资格甩我？你这样还算是个男人吗？
我觉得你肯定受过什么刺激，留下过童年阴影，要不然性格不至于扭曲成这样。
我什么性格呀？
变态，非常非常的变态。
哼，通常情况下，一个智商超过180的女人往往都会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我已经习惯了。
这跟智商没关系，我说的是情商。你情商根本就是负数。你长这么大谈过恋爱吗？你碰过男人吗？你该不会做过变性手术了吧？
你才是变态呢。
哎，哦，牛美丽，你敢泼我咖啡，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一辈子都嫁不出去。
看到这一幕的马锦奎不禁打了个寒战，心想还好刚才泼在脸上的是水，要是咖啡那就完了，还得找个地方洗头去。想到这儿，马锦奎匆忙站起来，悄然地走出了咖啡馆。也不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马锦奎站在路边等了许久，也没有等到一辆出租车。他正着急的时候，牛美丽也从咖啡馆里走了出来。牛美丽像是没看见马锦奎这个人一样，踩着高跟鞋噔噔噔的就从马锦奎的身后绕到了他的面前。马锦奎回头瞟了一眼牛美丽，心想这看人呢，果然不能只看长相。接着他从牛美丽的身后又向前面走了一截，这一下让牛美丽充分地注意到了马锦奎这个人。牛美丽毫不犹豫地再次绕到马锦奎的前面，就这样两个人你走我赶，不一会儿就往前走了好几百米。正在两人僵持的时候，恰巧一辆出租车从马锦奎的身边驶过，停在了两人的中间。牛美丽和马锦奎互相看一眼，同时奔向出租车。牛美丽拉开了后门，马锦奎拉开了前门。
啊，先生，这车是我打的，麻烦您再等一辆吧。
哎呦，你开玩笑啊？啊，女士，
我先到的呀，您这可是加三儿啊。
嘿，我加三儿？你到之前我在这儿等了十来分钟了，你嗖一下窜我前面打车，你讲不讲理啊？
嘿，咱俩谁不讲理呀？我站路口的时候你还没来呢。
嘿呦，你这人真逗，明明是我先来的，你非说你先来的啊？
明明是我先来的，好不好？
好，咱们不争论谁先来谁后到的问题啊，咱换一个话题，刚才是不是我在前边你在后边？司机从那边过来的时候应该先看到我再看到你，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吧？所以这车是我的，您等下一辆吧。
哎，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还要不要点脸呀？这怎么上车了呀？赶紧下去，要不我可报警了啊。
哎，报，你赶紧报，你以为110你家开的呀？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再说了，你以为警察都跟你一样蛮不讲理？
你说谁蛮不讲理呢？
车上就仨人，你说我说谁？
你下不下去？
这话该我问你。
哎，我说二位，你俩要不就说去哪儿，要不就下去找，别耽误我做生意。
第九中学。
两口子吵架呢吧？
谁跟他两口子？哼，
嘿，真够默契的。
师傅，您这开车呀一定要眼神好，您说我再怎么着也不可能跟他是两口子呀，谁要娶了她，谁就是倒了大霉了，倒八辈子血霉了。
哼，一脸的客气相啊！
你说谁呢你？
你说我说谁呢呀？
我已经忍了你半天了啊！这要不是在车上，我早就……
是吗？你敢吗？
别以为我不敢，我活这么大，没什么不敢的。
哼，我借你俩胆，你试试。
一脸客夫相。
马锦奎忽然一下没了脾气，他将头扭向窗外。气氛瞬间变得像死寂一样的尴尬， 就在这时，马景奎的手机响了。
喂，什么？哪儿的呀？哎，是不是谁亲戚？是不是走后门的？老张，我知道你作为校长有些为难，但只要来路不正，我就要去教育局告他去。不不不，这太不像话了，学校这么神圣的地方怎么能助长歪风邪气呢？师傅停车。
神经病。
哎，大姐，您不在这儿下车？
我去第九中学呀。
这儿就是第九中学
啊。啊，好吧。
哎，大姐，您还没给我钱呢。
哦，对，我差点忘了，不好意思啊。多少钱呀？
26。
师傅，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
大姐，您开什么玩笑啊？打车付钱一笔一结，有什么可商量的？要不您给我大哥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把钱付了吧。你说你们两口子吵架关我什么事儿啊？
谁说我们是两口子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你们不是两口子？不是两口子，你俩往一个车上挤什么？
我俩抢车，您非要拉，这怨谁呀？
您这骗谁呢？这么多年我看人就没走过眼，你们就是两口子，都挂着相呢。你俩就是想坐霸王车，对不对？
喂，淘淘，是我，我这出了点状况。
就在牛美丽寸步难行的时候，马景奎却畅通无阻地冲进了校长办公室里。他本身年龄就大，跑得又急，到了地方已经体力不支了，不停地喘着粗气儿。
哎，老马，你去哪儿了？
嗨，我刚刚啊去了趟医院，这现在医院呢看病的人太多，这不回来晚了吗？不好意思啊。
哎，你最近怎么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啊？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哎，没有。哎，老张，这位是？
哦，小北，这位是马景奎马老师。
哎，您好，马前辈，我是小北，刚刚体院毕业分配来的，那个教学经验不足，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
哎呀，哪里话啊，不敢不敢啊，就我这体校毕业的，怎么能跟体院毕业的比呀？啊，小北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回避一下，我这有事儿想跟校长单独聊。
哦，行，那校长我先出去了。
嗯，行。
张校，合着这小子是你弄来的？
我这也是为你考虑。
你为我考虑？你吃错药了吧你？
你看你都50了，脾气还这么大。
49。
是，你生日小，可再过几个月你就50了吧？去年的文件你又不是不知道，过了50就不适合再教体育了。你提前几个月退二线也没什么不好的，这跑跑跳跳的也容易崴着脚啊。
你少来这套，别拿着文件说到事儿。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是杀鸡给猴看啊？我是没你混得好，你5年一个台阶啊，从老师、年级组长、主任升到现在的副校长，可你也不能刚一当上校长屁股还没坐热就拿我开刀吧。
我没有。
你没有啊？30年前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吗？不记得你在学校门口被人追着打我帮你那会儿了是吧？
你提这干嘛？
哼，看嘛。行啊，咱以后都不提了。
哎，老马，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是校长，我是老师，你官比我大5级，我以后敬着您。
马景奎心里确实不甘心，20几年的教学时光让他舍不得离开这个岗位，更重要的是女儿马小灿，她还没有出嫁，马景奎下定了决心要多给她攒几年嫁妆。此时的教学楼外，牛美丽好不容易搞定了出租车的事情，也满脸怒气地冲进了学校。不过她的目标不是校长，而是牛小北。
小姑，你怎么来了？
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我就不知道了？牛小北，你现在嘴里还有没有实话了？
我
前几天你还口口声声对我说你不想来学校，不想当老师，我怎么就信了呢？
那个小姑，你消消气儿啊！我不是不跟你说实话，我是还没来得及
呀。还没来得及？我看你是太来得及了，还打算先斩后奏是吗？
我没有。
一眼没看住你就整事儿，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小姑，我错了。来来来，您喝水您喝水。
你错了，整天就知道你错了。 明知道是错还死不悔改，嘴上说错，心里一点都没感觉自己错吧？
没有。
牛小北，你应该比我清楚，人不是学什么就要干什么。体育老师，体育老师一个月能赚几个钱？你在我那儿做副总，月薪起码是五位数。
小姑，这不是赚多少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理想。
狗屁，当体育老师也算理想？教体育有当上校长的吗？体育就是一碗青春饭，你有几年青春可以当饭吃呀？
小姑，我并不觉得当体育老师有什么丢人的，我从小就喜欢运动，要不是我身体条件不好进不了国家队，我也不会想当体育老师。当老师啊，能让我的梦想延续，或许有一天我能发现像姚明、刘翔、林丹一样的优秀苗子，他们呀会传承我的梦想的。
传承你的梦想？你以为你发现了这样的苗子他们会记得你吗？做梦，到时候他们连你是谁都忘了。牛小北，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我需要你继承我的事业，我的广告公司需要你。
小姑，你开玩笑呢吧？
谁开玩笑了？你看看这家里还有别的人选吗？
小姑，公司是您的心血，我怎么能去继承呢？再说的，继承也轮不到我呀，我是您侄子，又不是……
不是什么？不是我儿子是不是？
对不起，小姑。
小北，你是我养大的，你说你跟我儿子有什么区别呀？
就是，小姑，没区别，真没区别。您对我这么好啊，我就是您儿子。
那既然这样，就跟我回公司去吧。
小姑，学校又不是超市，总不能想逛就逛，想不逛就走吧。我都报到入职了，档案都交上去了，拿也拿不回来呀。
想拿就能拿回来，我去找校长说去。校长不行我找局长，局长不行我就去找市长。
小姑，我求你了，别闹了，就算是你能拿回来我也不去。
牛小北，你翅膀长硬了是不是？敢跟我这么说话了？
小姑，对不起，我不是那意思，你就让我当老师吧，我就喜欢这个，求你了。
那你说，那我公司怎么办？那我老了以后谁来帮我打理呀？
小姑，您就别逗我了，就算从继承法上讲，这也不成立呀，怎么轮呀，也都不可能轮到我。再说你还这么年轻呢，我小姑父的位置还一直空着呢，您就啊抓紧点时间填补一下，填不上了还可以再生啊。哎，别为难我啦，我就想当体育老师。
你这孩子。
牛小北说到这儿，牛美丽的眼中再次闪起了泪光，他想说的话几次到了嘴边又被活生生地咽了回来。他想起牛小北从小到大几乎什么事情都是听自己的，心里就更觉得难受了。唉，儿大不由娘，这句话说得真没错。牛美丽默默地在心里念叨了一句，接着就悄然无声地转身离开了。刚刚有些话牛美丽差点忍不住就说出口了，她自己一个人抚养牛小北20年，单亲妈妈冒充小姑，这中间经历过的煎熬恐怕只有她一人能懂。但是她也理智地提醒自己，有些话真的忌讳一时的冲动。看到小姑离开，牛小北释然地松了一口气，可刚走出办公室却又看见马锦奎走了过来。
哎，前辈，我正找您呢。
你找我干嘛？没看我忙着呢。哎，刚才谁在我办公室来着？就刚走那个。
哦，我小姑。
你小姑？你小姑去我办公室干嘛？
谈点私事儿。
谈私事儿？回家谈去，我的办公室是我办公的地方，你知道吗？
前辈，我现在也在那儿办公。
谁允许的？
校长。
少拿校长说事儿。还有啊，我还没退休呢，签什么背啊？叫我马老师。
哦。
这一天对马锦奎来说简直糟透了，相亲失败不说，还要被人稀里糊涂的退居二线，暴风雨来得简直太过猛烈了。马锦奎沉浸在这种失落的情绪当中，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自家楼下。 他正要上楼，却又在楼下迟疑了。他正准备转身找个地儿清静一下，却看到他的丈母娘张兰花拎着菜篮子回来。见到马锦奎，张兰花连忙眉飞色舞地凑过来问：“
锦奎，哎，今天这个怎么样？
吹了？
没成啊！你这怎么又吹了呀？
性格不合呗。”“
不对啊，我可找人算过，合适啊。你属兔，他属猪，你是狮子座，他是白羊座，你 B 型，他 O 型，人家说到这板上钉钉，绝配，怎么就不合呢？啊，锦奎，是不是你暴露了？”“
暴露什么呀？暴露，他又没在咱家安窃听器。”
进了家门的马锦奎二话不说地接过丈母娘手里的菜，就直奔了厨房。张兰花跟着马锦奎进了厨房。“
唉，
妈，您就别叹气了，一会儿又该让小灿给听见了。”“
爸，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广泛撒网，重点捕捞，可你非死定一个，现在好了吧，被人甩了吧。”“
闺女，这真不合适，你张姨岁数比你妈小，跟你妈情况不符，这回头露馅了不太好。”“
你为了女儿你受点委屈不行呀，准是你又犯驴脾气了，人家才跟你吹的，你就不能替我想想呀？”“
闺女啊，我是真替咱家想的，我觉得咱们这样骗人家不合适，你妈走了咱找个假的糊弄，早晚得穿帮。”“
那就只能先找个假的了呀，没有别的办法。”“
可是以后……”“
以后结了婚，生米做成熟饭，他们家还能怎么样呀？还能让我们离呀？哎呀，就你一天想得多，我妈要是活着肯定不能看着我受委屈。”“
嘿，这孩子，你说小灿小时候挺招人稀罕的，长大了大了大了和他妈一个样，什么都为自己想，不为别人考虑。”“
嗨，妈，这小灿不是跟我撒娇呢吗？”“
哎，
你说我这万一假戏真做了，给自己镶上一个合适的呢？啊，是不是妈？”
小说剧《爱情最美丽》，下集抢先听。“
爸，这小北去第九中学当体育老师的事儿，是不是您给办的呀？哎，您说您怎么能这样呢？我想方设法，好不容易把他留在身边，您这一搅和，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爸。您知不知道您这是在害他呀？”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静山，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